你相唔相信神迹？其实嗰个唔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因为太理论化，因为太与个人脱节。有人会回答：我当然相信神迹啦，但系对我有乜嘢关联啊？一个更好嘅问题就系、是、神能唔能够在你人生里边行神迹？嗱，呢个问题系关乎到神嘅权能嘅问题啦。或者更好嘅问题就系、是、你预唔预算神会在你人生里边行神迹？嗱，呢个唔单止系神嘅权能嘅问题。这个更是神的心意的问题。神会不会，你有没有预算到神会在你人生里面行神迹？这个问题呢，有两个答案是在两个极端的。不相信的人世间，不信神的人呢，他说神迹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会说你们基督徒啊，你们是一班迷信的人。他们会取笑圣经里面的神迹，或者神话故事。今时今日有很多神学家都这样说，我们研究圣经的目的呢，就是将福音书里面的神话解除。他说耶稣里面的福音书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不合理解的故事，是你们早期的基督徒、教会开始的时候、教会创作出来的，是口传给很多代的基督徒。所以呢，那些神学家呢，他们说呢，我们读圣经是要将好像一个洋葱那样，一片一片、一层一层的搣开，在里面找到那个真的耶稣。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神变成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还有两者之间整个人生，他将酒变，将水变成酒，他将五个面包仔、两条鱼越来这样不停地搣，分出来五千人、六千人吃饱，他在海上面行，他能够一出声，大风浪已经停止，他说呢，这些都是神话来的，创造给教会创造出来去教人的道德的教导。所以你们这班基督徒啊，个个都是很愚蠢的，个个都是很迷信的，去走埋去信这些这样的东西。他说大自然啊，有大自然固定的规律，大自然固定的规律是不能够变的，是不能够干犯的。神迹就是干犯大自然的常规常情，不能够发生的，以前没有发生过，今日不会发生，永远都不会发生。你的基督徒啊，被教堂呃晒咯，教堂呃了人成1600年那么久咯，现在呢，我们是从神话里面得解放的时候。我们当中你的仔女，你问你仔女，你上大学了，四年毕业了，有没有听过教授，有没有听过同学这样跟你讲？我们当中有没有在国内来的，或者我们当中没什么片机过见过共产党的？我看一看，个个都共产党解放之前走出来的。如果你问近代来的，在国内来的朋友，他们说我们是在共产思想里面受教育的，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答案。神迹是绝对不可能的，神迹不会发生，不能发生，是干犯自然的固定的规律，是不可能的，今日不发生，永远不发生。相反，另一个极端呢，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很诚心，他们很信神的话，他们很敬奉主耶稣，他们对圣经一个最高最高的一个敬重，在他们的思维当中，在他们的思想中心，他们有这个这样的肯定的信念。他说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使徒行传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今日会发生，今日事事实实在仍然发生，应该发生， 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追求追慕的，是应该我们去寻找回来的。他们呢抓紧着这个很坚决的决心，他说新约圣经里面的教会神迹奇事是每日的正常的发生的事，因为那时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今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亦都是一样，我们要期望神迹奇事每一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有出现。他们抓紧着这个信念，他们说神已经将权能赐给我们，好使到我们亦都能够做到耶稣所做的工作。神已经将权能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做同一样的神迹。你说这两个极端哪一个答案是对的呢？哪一个是我们应该持守住 的信心呢？一方面神迹是绝对不可能的，另外一个极端他说呢神迹奇事是每日的常规常情，是正常基督徒生活会见到的。如果你今日没有见到神迹，如果你今日不能够做神迹，就即是说你今日的基督徒生活还未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个方面一个极端，他说神迹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今日一定会发生，将来永远不会发生。另外一个极端呢，他说呢神已经将权能赐予给我们的，耶稣所做的，使徒在使徒行传所做的，今日我们亦都有权能去做。请打开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我们会或者觉得很稀奇，因为耶利米书是写在流泪之中的，是写在困难国难悲伤之中写的，但是在流泪当中耶利米肯定这句说话，第十七节，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刚才我们读过第二十七节，看啊，我是耶和华，是全人类的神，在我有难成的事吗？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是关乎到神迹，亦都是给我们答案。刚才我们所问的问题，你预不预算神会在你人生里面行神迹？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给我们这个答案，给我们说什么，给我们看到神从来没有停止过祂的手工，神从来没有停止过祂的工作，神从来没有停止过祂的动工，神从来没有在大自然创造中停止过祂的手工，神从来没有就人的历史事迹里面停止过祂的手工，神从来没有在个人的人生里面停止过祂的手工。你看第十七节，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大自然创造停工。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请大家一起。主耶和华啊，你看你曾用大能，创造万有是我们抓紧住的事实，神创造万有就是给我们刚才那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神会不会在我们人生里面行神迹？他当然有权能，如果符合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必定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行神迹。第十七节是一个创造啊，就是创世的第一章啊，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一个说话。虽然一句说话很短，但是给我们叙述很多很多。话给我们听什么？话给我们听神创造宇宙万物。话给我们听神用大自然固定的规律，神用大自然的常规常情来托住万有，来主管万有，来维护万有。我再讲一次，神是不是创造宇宙万物？当然是。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神用固定的规律来托住万有，神用常情常规的规律来托住维护万有。既然神创造了万有， 既然神用一个咁奇妙嘅固定嘅规律嚟托住万有，既然神创造万有之后用常情常规嚟维护万有，既然咁样嘅话，反固定嘅规律啊，反常情嘅事情啊，就系例外而唔系日常见到嘅。既然神用固定嘅规律嚟托住万有，例外就是神迹了，神迹就是例外了。反固定的、反常情的、反常规的，就是不是日常见到的。但是另一个说话来讲，既然神有大能创造万有，神随时可以按住他的心意，按住他的计划，有绝对的权能插手干预大自然的规律。比如来讲，我是一个画家，我刚刚在一个画布上面画了一个大自然的风景画。我画那个画题呢是六月七月，夏天刚刚开始，春天刚刚完结的时候。正常来讲，我画树叶应该画什么颜色的？六月七月的时候，正常来讲应该是画绿色的嘛，是不是？大自然的固定的规律，六七月啊，所有的树啊是绿色的嘛，常规常情是绿色的嘛。但是我有没有权六月七月画风景画的时候啊，我将那些树叶画成红色、黄色、咖啡色啊，我有没有权啊？当然我有权啦，因为是我创造这幅画的嘛。我有没有能力将那个绿色改了去？我有没有能力将红色、黄色、咖啡色画在六月的树叶上面？我当然有能力咯，是因为开始画上去的时候是我的能力将那八点之颜色画上去的，我当然还有能力将红、黄、咖啡色画上去，是不是？大自然的创造也都是这样，大自然的创造就是神有神迹权能的证据。你看看四周围，我们四周围我们见到神的信实可靠的证据，我们见到神的权能的证据，我们可以看到神靠得住，我们可以看到神权能的证据。我们在大自然看到神的信实可靠，神创造万有，神创造万有之后没有遗弃他的创造。美国开国大概250年前，大家都好记得啦，1776系咪？入籍嗰时候考个试噶，记唔记得嗰条问题啊？250年前啊，入籍考嗰时候咧，美国开国嘅时候咧，喺法国喺欧洲一个好流行嘅思想叫做自然神论。美国有好几个啲开国嘅先父啊，富兰克林啊，大家有冇听过啊？100蚊纸嗰个富兰克林啊，大家有冇100蚊纸啊？攞出嚟啊，嗰个系边个样啊？100蚊纸嗰个咪系 Benjamin Franklin 咯，佢系呢个自然神论嘅人嚟嘅。自然神论嘅人话乜嘢呢？系神系创造宇宙万有，但系神创造万有之后啊，佢完全遗弃宇宙，佢让大自然嘅规嘅进展啊、规则啊，系俾大自然嘅律例管治。好似一个你系做钟表嘅师傅，你做咗一个钟之后。以前有没有电子表？有没有电子钟的？有没有电芯的？几十年前没有的嘛，是不是？以前那个钟你记不记得？要上链的嘛，是不是？他说呢，大自然呢就好像神一个做钟表的工匠一样，他做一个钟之后呢，他上紧条链，上紧条链之后就摆在树，给他自己任他自己行，然后他就走了去，走开了去。他说神创造了大自然就是一样这样的。做了大自然之后呢，好一个钟上链上紧之后摆树，不理不睬，俾佢自己由大自然嘅律例自己去行，然后自己走咗去永恒嘅度假。嗱，呢个咁嘅思想唔系圣经俾我哋启示，圣经俾我哋睇到嘅神唔系咁样嘅神，相反，圣经俾我哋睇到嘅神系不停不断嘅在大自然当中开工动工，神从来冇停止过托住大自然。神从来没有停止过维护他的创造，神不断地赐生命给大自然， 神不断不停的管治祂所创造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神从来没有放手，没有关联过。虽然是神创造的时候用主耶稣做创造的代办，但是仍然是神按着祂的话，祂的说话创造万有和维护万有。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说什么？神怎样做光的？神话要有光就有光，神的话就是这个创作的权能，神的话有托住万有的权能。所以神创造万有之后没有放弃过，而且相反的不断的关爱关顾维护过。神为大这个地球天上所有的星象关顾，神也都关顾在地上所有的被造之物，特别是我们。神怎样关爱？神用祂的信实和祂的权能关爱。什么叫神的信实呢？什么叫做神的可靠？神的信实和可靠就是等于祂所用的固定常规、固定规律。大自然我们看到常情、常例、常例、常规，就是看到神的信实可靠。什么叫做24小时？地球自转一圈是多少时间？地球自转一圈就是24小时咯。有没有固定的？有固定的规律的嘛。什么叫做一年？地球围着太阳走一圈就是叫做一年嘛，是不是？为什么有四时四季？地球自转不是这样的。地球自转有一个角度的，有一个特别的角度的。地球有一个斜的角度自转，这个是常规常例，不会今天这个角度，不会明天这样的角度，不会后日这样的角度。每一日地球自转都是这个角度，因为地球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我们有24小时，有日有夜。现在因为地球这样有这个角度，我们现在在这边很近太阳，现在日头是不是越来越长的？是不是？如果地球转到这一处的时候，我们转向这一处，这个是太阳，转来太阳，十月的时候、十一月的时候是不是越来越黑的？是因为有这个固定的规律，神用固定的规律维护祂的创造万有。我们有24小时，有日夜，有四季，是因为神固定的规律。有四季好不好啊？有四季是好啊，现在春天很多雨啊，五月上几个礼拜不停地落雨啊，落雨不好而不好埋怨啊，雨水使到地淋啲噶，撒种嗰个时候啊，容易好多噶。有雨落，流透泥土，有积聚嗰啲水分，七月嗰时候够水分成长噶。七月嗰时候，咁所以六月嗰时候、四五月嗰时候，春天嘅时候，温度系咪高啲噶？系咪？而家今日热唔热啊？今日好热咯。我开咗出边嗰个中间嗰个风扇添咯，所有啲门都开，扯风啊。好不好啊？非常好啊，因为在高山上那些冰雪会融啊，融了之后那些水会流去南加州。南加州你有没有亲戚朋友去南加州？他们很惨，他们说制水很干啊，是不是？有四时季候几好啊，夏天啊，七月八月啊，天你温度高一点好不好啊？我们钓鱼那些人是很开心的，为什么啊？特别是钓盲草那些人啊，你问阿 David 就知啦，孟曹咧天暖啲嘅时候咧，70到80岁嘅时候咧系最肚饿、最中意食虫嘅时候嘅，所以钓翻嚟咁大条孟曹啊！秋天嗰时候天气凉啲啦、冻啲啦，好唔好啊？好啊，感恩多谢上帝啊！因为天凉啲嘅时候啊，嗰一啲稻啊、嗰啲米啊，先知道系收成嘅时候啊。神创造万有，用固定嘅规律。用常情常规常例来托住万有，好使到日头每朝都起，每晚都落，好使到我哋人生有光有暗。但是我咧好多时候，我哋太过 惯了神固定的规律，我们很容易犯了两个错误。很多时候我们太习惯神固定的规律，第一个错误都是基督徒做的，我们以为日头一定每一朝都要起身的，明天第二朝又会起身的，后日太阳都会起身的，所以我们很以为神欠我们，我们以为今天太阳起身是神欠我们的，我们以为明天太阳起身是神欠我们的，我们以为神欠我们春天一定要落雨的，我们以为神欠我们春天落雨一定要晚上落雨的。为什么呢？因为日头我们想去出街，不想有雨淋。基督徒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是因为我们没感谢神一个不变不常变动的固定的规律。人犯第二个错误，多数是不信神的人犯的。他说什么？他说既然大自然有这么固定的常规，有这么固定的常例，这么固定的规律，所以呢大自然的规律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太阳今日一定要出，明日一定要出，后日一定要出，永远都一定要出。他们的错误是什么？他们犯错误是因为他们将大自然里面将神拿走，他们将神 delete 了，他们在大自然里面将神赶走了。当一个不信的人从大自然从宇宙万物中将神拿走的话，神迹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将大自然将神拿走的时候，还有谁有权改变大自然的定律？因为我们从大自然将神拿走的时候，还有谁有能力改变大自然的规律？我们相信神，我们知道神有权能命令这个宇宙万物是有这样的固定的规律的。地球自转一定要这样的速度的，一定要这样的角度的，神为什么不会有权能将他的定律改变呢？约书亚记第十章说什么？约书亚记第十章说太阳停止在天空上面。如果神命定，大家知不知道水的 density 密度啊，大家知不知道水的密度是多少？一个 cc 一克。大家知不知道铁的密度是多少？铁的密度是一个 cc 7.9 克。那这个密度，铁的密度这么高这么多的八倍的，你将一个铁锤放在水里面，那个铁锤一定会怎样的？一定会沉咯，是不是？神有这样的权，有这样的能力命定水的密度、铁的密度是这么多，你说神有没有权能改变水和铁的密度？神有没有权能将水的密度变成一个 cc 7.9 克？神有没有权能将一个铁的密度一个 cc 改成一个克？神当然有这个权能。列王记下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先知以利沙的经历就是这样咯，是不是？他有一个徒弟，有一个祭司，学祭司的人，他的锤啊跌了水那里，沉到落底啊，他说哎呀，这么宝贝的工具失了怎么办？以利沙被神使用行神迹，那个锤怎样啊？浮翻上来咯。是不是说在正常的常规常例固定的规律里面，神按着他的心意改变嘛，是不是？我们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就是这样看到了。所以这所有的例子都是给我们证实，证实到神的信实可靠和神的权能。每24小时地球一定会自转一周，这个是常规常例固定的，好使到我们人每一天都有一半是休息，一半是工作。为什么地球环住太阳一定固定的，有这个强规规律一年走一圈，好使到我们有固定的四季，才有粮食生产。神托住万有，用固定的规律，用固定的常规。但是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计划，有时候我们不知晓到神的原因，祂有权能插手进入到去大自然当中，祂有权祂有能力插手在大自然的规律里面，为了完成祂的计划、祂的目的、祂的心意。同一个信息、同一个真理亦都是应验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神用常规常例来托住管治万有，但是按住神的心意，祂亦都会插手进入去改变常规常例。我们今天如果面对某一个极令人恐惧的疾病，我们迟早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常规常例固定的规律，有这个病就会有这个这样的死亡率。如果你有医生朋友，你有医生亲戚的，他们很多时候他会说的，这个病呢有多少成多少年之内的死亡率。如果神的欢心，如果神的心意，祂会听我们的哀求。如果有神的心意，合乎神的心意计划的，祂会听我们的哀求，伸展延长我们的生命。祂会插手在这个固定的常规的过程里面，祂会插手干预这个疾病的过程，祂会给我们更延长的生命。大家记得希西家，希西家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咯。希西家面对一个致命的疾病，常规常情来讲，固定的规律来讲，他会死的。所以以赛亚对他说，希西家你不要想了，因为这个疾病的常规常情是会叫你不起得身的。希西家祈祷向神来哀求，神插手在这个疾病的过程里面，神插手在他的生命里面，将他的生命延长15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神有他完全的心意，神有他完全的计划，神有他完全的目的，神有他完全的理由，他会插手在这一件事，他不插手在那件事。他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要求我们去预算他的信实，祈祷要求我们去信赖祂的权能。正常来讲，常规常情来讲，固定的规律来讲，这个原因会有这个结果的，这个就是神的信实，这个就是常规常理。但是神有权能推翻常规，神有权能插手干预，祂会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的哀求是达到祂的心意，是达到祂的计划，如果达到神的心意的话，在神的手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是因为神不定不断不停的主管主管创造万有，神亦都是不停不断的主管人世间所有的历史和事迹。第十八到二十四节亦都是一个犹太人历史的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结论。七字这么多，不是一幅很漂亮的图画，相反是一幅令人很伤感的图画。第二十节是讲到神的大慈爱和神的权能。你看第二十节说什么呢？你曾在埃及地行神迹奇事。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在埃及是不是为他们行神迹奇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不是出埃及记？二十一节也都是提到神曾用神迹奇事，有力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而可畏的事，把你的子民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二十二节记载到神的信实可靠。二十二节说什么？你把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神答应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一定会有自己的家园土地的。神达成他的诺言，神 从来冇喺人类嘅历史事迹里面停止过动工工作，特别系在犹太人嘅历史里面。23-24节提到神守佢恐吓嘅诺言，神唔单止俾祝福嘅诺言，神亦都俾惩戒警戒嘅诺言。你睇下23-24节啊，我哋再一次嚟读第23-24节，请大家一齐23。他们进去，临到他们身上，看啊，敌人已经逼近，族女攻取这城，这城要用刀剑、饥荒和瘟疫的缘故交在攻击他们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都实现了，你也亲眼看见了。你看看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不正令神惊奇吗？是不是在神预算之外？没一件事令神惊奇，没一件事是在神预算之外的。从他们进入迦南的第一日开始，以色列民800年的历史不停不断的被外族的敌视当中，他们很希望跟这个外族人联盟去抵抗另外一个强国，他们口他的嘴唇说他们是信服神，其实他的内心是信靠所有其他那些迦南的假神。很多很多很强大的帝国不停的要挟毁灭以色列，耶利米写这章的时候，他们正正是快要亡国之际，快要亡国的时候，但是神仍然对他们说什么？神仍然不停地对他们说，我是以色列的主宰，以色列的神是主管管治万国万邦的，以色列的神是管治所有人类的事迹的，以色列的神是历史的主宰。既然以色列的神是人类历史事迹所有万有的主宰，神就有权能，神有权能在不可能的事迹面前做他的神迹。既然神从来没有在人世间的事迹里面停止过做工，神一定会干预在人世间里面的事迹。什么叫做神迹？当时以色列人所需要的神迹是什么？当时以色列人所要面对的不可能是什么？他们要面对的不可能是要重建犹太人的将来。当时他们前路没有前途的，当时他们在亡国之际，当时他们在前路里面是很幽暗很幽黑的，不可能重建他的家园的。重建他的家园，前面有重新的人生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看25节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单止神是大自然的主宰，不单止是历史的主宰，神更是每一个人的个人生命里面的主宰。你看第25节，我一起来读第25节，大家一起。但主耶和华啊，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大家要看到啊，第32章里面的信息啊，你一定要从第1到第16节来读起的，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刚才没读第1到第16节啊。耶利米两次说在神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为什么耶利米说这句说话？为什么耶利米说这句话？是因为神啊要求他做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事。我们看第6到第7节，不知道可不可以放在上面呢？第6到第7节同一章，32章第6、第7节，神要求耶利米做什么？神要求耶利米做一个很不合理的不明智的事。如果我们看到之后呢，我们读第6、啊、Thank you， 好，大家一起。耶利米奉命买哈拿列之田，耶利米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下一节，看啊，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列必来见你说，请你买下我在阿拿特的那块田地，因为你有近亲的权利和义务去买那田。为什么神叫耶利米当时当日去买田买地？很可能是因为耶利米的家族曾经有些少田地地产，但是原因圣经没有说，他那块田地失了，很可能是耶利米的父亲或者要借钱，跟他的弟弟借钱，跟耶利米的叔借钱。你借钱要抵押的嘛，用那块地抵押了，抵押了之后从来没有赎过回来，所以那块地是耶利米的家族的，但是现在在耶利米的堂弟弟的树，现在神叫他去买那块地回来，说耶利米是你至近的亲，你有权亦都有责任去买那块地回来。这个是按住神藉着摩西的法律所讲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法律来的。因为耶和华说，神说天地不能永远的失去，哇，一个人一家家族那个地产不会永远的失去，你说好不好呢？如果你有田地永远都不会失的，你说好不好呢？圣坛的家族在东莞有很多田地的，如果在东莞的田地永远都不失了， Oh my goodness， 我现在一亿万万富翁了。神有这个智慧，说他的子民不会永永远远是无产阶级，因为神的律例是说明的，你的家族失了什么财产什么田地，你是最亲的，你一定要这个责任权利将它买回来，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法律。如果你中国人这个法律呢，今时今日就不会有今日这个政权的了。我父亲在我好年幼的时候教我很多东西，他跟我讲一句说话，他说70年前中国大陆有土地改革的，他说共产党未来之前有土地改革的，他说呢政府当时的政府国民政府呢说有一个口号，他说耕者有，有没有听到说话吗？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什么意思？你是农民，你不用从为别人做奴隶，你有自己的田地自己耕，喂养自己的家庭，这个是很好很好的政策来的。神对以色列民说，这个就是我要求你们在社会里面的政策来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计划。但是当时当日神叫耶利米去买回这块地回来，买回这个地产回来，你说是不是在经济上在投资上是明智一件事呢？你说是不是呢？那个时候是买地一是卖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投资的时候一是放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嘛，中国人很厉害赚钱的嘛，是不是？中国人很懂投资的嘛，是不是？那这样的时候，如果你在当时，你会不会去买田买地呢？会不会？你想想，你不会投资在田地上面的，相反你会做什么？相反你会将你所有的资产卖晒的，而且你不会说要求拿现金添，你要求金一嚿嚿一块块的金。为什么？因为当时当日是什么时候来的？是打仗饥荒的时候，打仗饥荒的时候现金值不值钱？大家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中国1948年的时候有没有在中国买一包米啊，整个麻包袋的银子去买啊？打仗饥荒的时候现纸钱不值钱的，打仗饥荒的时候什么才是值钱？黄金才是值钱。 大家記唔記得1975年啊？係咪有好多好多喺越南走出嚟走難嘅華僑啊？係咪？1979年有冇好多？我哋教會點解開始啊？係因為1979、1980年啊，有好多喺越南嚟嘅華僑走難出，佢點樣可以走難出嚟啊？金片啊，金啊！就咁嘅時候，黃金先至值錢啊嘛，係咪？你會賣曬你所有嘅資產去換金，然後急急嘅去走難，急急嘅會走嚟耶路撒冷，走去有可以躲避患難嘅地方嘛。當時當日係咩時候啊？第32章第1節話俾我哋聽，係在西底家第10年。西底家係597年做皇帝，咁西底家十年係邊一年啊？考下大家啦，睇下你有冇听紧书噶啦。西底家597年上位，咁西底家10年系边一年啊？587啊嘛，大家记唔记得586系乜嘢？大家读耶利米书，你要记得586就系耶路撒冷沦陷嗰年啊。换个说话来讲，上帝叫耶利米去买地啊，是沦陷之前一年或者几个月的时候去买地投资，是耶路撒冷差不多犹太人所有的人口被押解去巴比伦之前那几个月啊。如果你是犹太人，如果1938年你在和沙，这个波兰的华沙那处犹太人，你会不会买地的？你会不会投资在地产那里？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1938年你在波兰华沙，最聪明的事会是什么一件事？你能够当时最聪明的事，将你所有的资产卖晒换金不要买船票啊。你以为可以买船票向西走去美国啊？唔好咁样谂啊，因为当时美国唔收喺欧洲嚟嗰啲犹太人难民。如果你系聪明嘅，你1938年唔系好耐之前啫嘛，1938年只不过系70几年前咋，好多已经出咗世啦。如果你系华沙里边嘅犹太人，你会卖晒你所有嘅资产，买个火车票。坐在西伯利亚那个火车 Siberian Railroad 走过苏联，走去海参崴，很多去上海，去上海都不是聪明的，因为去上海之后几年之后日本仔来了，海参崴 Vladivostok 从来没有被日本仔占领过，从来没有被 德军占领过。如果当时当日我们是犹太人在那个地方的话，你不会，我不会投资在地产上面的。为什么？没有前途的嘛，因为前面的前途只不过是一条死路来的嘛，是不是？你我是犹太人，1938年在波兰华沙，前面只有一条死路的嘛，是不是？第32章正是这个时刻，正是这个时刻，神叫耶利米去投资在地产上面，在他的阿纳特这个城里面，是 他自己的故乡，是便雅悯族的地方来的。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很近很近的地方来的，几米路的啫。但是几个月之后啊，全部没有人的了，被押解去巴比伦做奴隶的。几个月之后啊，全部是废墟来的，你会不会在烂地废墟里面没有人住的地方买田买地的？但是神对耶利米说去买这块地，难怪耶利米很惊愕，难怪耶利米向神质问。你看第25节，我们一起来读第25节。但主耶和华是你对我说的，你要用银子买下那块田地，请证人作证，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大家听不听到？他是不是怀疑神的智慧？他是不是怀疑神的理由？当然是，他说神啊，你看不看到啊？ 你点解会咁样噶？前面冇前途噶，前面只系一条死路嚟噶。你唔见到敌人已经围攻耶路撒冷吗？24节啊啦，佢话上帝你睇到噶，看啊，我一齐嚟读，看啊，敌人已经逼近，族类攻取这城。这城是因刀剑、惊慌和瘟疫的缘故，交在攻击他们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都实现了，你也亲眼看见了。而你话乜嘢？上帝，你睇到嘅啫，你唔系盲噶。你见到敌人已经围困我哋噶，你见到我哋即将要家破人亡噶，你见到个点解你仍然咁样对我讲，叫我去投资喺地产上边啊？神点样回答啊？神话你哋前面有前途嘅，你哋前面有生命嘅，你哋前面系有将来嘅。神话我而家喺处斥责几轮犹太人，我会终止，我会住手，我会使到佢哋在被掳流亡当中终结，我会将佢哋带翻翻嚟。第15节。我们请 Luke 摆15节出来，这个很紧要的一节圣经，我们给 Luke 一段时间，但15节我听 Q， 请大家一起。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将来在这地必再有人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为什么神叫耶利米在这样的时刻里面投资地产？有将来的，前面有生命的，有回归的，有人在在这处买卖房地产的。你说怎么能够可能啊？你说他们被掳之后怎么回来啊？这个就是耶利米当时面对的不可能，这个就是耶利米面对当时的绝境。但是耶利米醒过来，第17节，他说在神的手里面没有难成的事。第2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看啊，我是耶和华全人类的神，在我有难成的事吗？既然神是主管维护万有的历史的，神会打断巴比伦人的压力，神会兴起另外一个强国毁灭巴比伦，神会兴起古列这个波斯王毁灭巴比伦之后，将犹太人再一次带回去耶路撒冷。神说我有美好的将来为你们预备。大家记不记得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读耶利米书29章第10到第11节？我们请 Luke， 如果可以的话，29章第10，哦 thank you so much， 大家一起来读，好紧要的。神说我有好的将来给你们预备。耶和华这样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是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神用这个说话向耶利米讲，也都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讲，无论今日的光景是几咁幽暗都好，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你在我的人生里面动工工作，无论将来的前途是几咁绝望无望，神对我们说祂从来没有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停止过预备最好的将来。所以因为神是大自然的主宰、历史的主宰、我们个人生命的主宰，对耶利米来讲，当时他写这句说话的时候是没有前途的，没有光亮的，只不过是很长很幽黑的一个隧道，里面只不过是所有都是忧伤和无望，没有神行神迹的可能，四周围所有的证据都是神的愤怒。但是神对耶利米说去买地，有将来的，有前途的， 有生命的。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就是神所手所做的每一件事，神迹就是神的手所做的每一件事。你看看四周围，我们的四周围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是神手所做的。神用固定的规律、常情、常例来维护万有。今天的阳光、今天的雨水是神的工作，所以今天的阳光雨水也都是神迹。现在是春天，再过多一两个礼拜很热的时候，是热天，我们在 Valley 在 Tony 所买到的瓜菜是神所做的，所以也都是神迹。神在历史里面不停不断的演变是他的手所做的，所以你可以说历史的事迹也都是神迹。我们有生命，我们有出世的一日，我们有从这么小这么矮长到今天这么高，我们有今天的健康，或者我们今天的健康衰落衰退，亦都是神的手所做的。你可以说亦都是神迹。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间，在每一个常规常律里面见到神的手的作为，见到神的神迹。所以我们见到神的手所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特别是当我们落在不如意的境遇当中，特别是将我们落在甚至令人战栗的境遇当中，你会看到是神手所预定的，有祂的计划，有祂的目的。特别是将我们落在我们极不想遇到的境遇，特别是当我们落到去我们极想神插手干预改变的境遇，亦都是神的手的工作。神绝对有祂的权能达成按着祂心意计划的工作，让我们经常的被提醒到每时每刻为最幻常的事感谢，亦都祈愿我们记得容许祈求父神听允我们的祈求。当我们期望神插手干预，我们向神哀哭哀号的时候，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向你认罪悔改，因为我们今时今日起身的时候很可能还未曾感谢，我们今时今日还以为今日的人生是你欠我们，我们不敢在你面前有这样的态度，因为虽然是常规常例，是固定的规律，今日太阳起身亦都是你的神迹。你容许我们今时今日还有一口气，我们感谢，但是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需要的反常反规律的，我需要你干预插手的，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